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聚焦节目，我是美莲。听众朋友，近来有大陆媒体报道，中国每年有15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但是因为公民缺乏器官捐献的意识，只有不到1万人能够得到公体。而2010年2月25日的《羊城晚报》也报道说，南京市作为器官捐献的试点，在过去的一年间无一人自愿捐献器官，而在过去的20年内，南京也仅有3人捐献了器官和组织。那么中国这个器官移植大国，其移植器官究竟从何而来？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2006年3月，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惊天黑幕被曝光，消息震惊了世界。面对多方面的证人和证词，中共除矢口否认外，把99年后呈指数增长的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均解释为自愿捐献。这次中共官媒竟矢口说出了真相。事实上，在中国自愿捐献者根本就是寥寥无几。追查国际发言人汪志远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共官方媒体近年来有关器官移植的报告都显示，中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
根据中共官方报道，从1999年以来，中国人体器官移植的数量暴增。例如实施肝移植的医院，截至2006年4月，由1999年以前的19家医院增加到了500多家。肝移植的数量，1999年以前20多年的肝移植累计总数仅有100多例，1999年以后呈指数增长，仅2006年的年移植量就达到了5680例。2006年6月24日至2007年6月24日，一年之间，在全世界关注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时期，中国大陆还持续地实行了4231例肝移植。据有关方面透露，实际上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的数量远远高出大陆官方公布的统计数字。
汪志远先生介绍说，以肝移植为例，是因为肝脏移植与肾移植、眼角膜移植等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患者的肝移植手术意味着一个肝脏供体的死亡。那么近年来肝移植手术数量之多、速度之快，表明供体储备数量之大，也就是说，在这个器官市场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器官供体库。汪先生还从其他几个方面分析了器官供体库的存在。
非亲属器官捐赠的组织配型的匹配率大约 6.5%， 因此啊，每年实行几千至上万的器官移植，需要从十几万到几十万无血缘关系的人群中寻找组织配型吻合者。在美国，每年约有10000人捐赠器官，即使这么多人捐赠器官，在美国等断器官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等一个肾平均需要大约5年时间，在国外等一个人体的关键器官一般至少也得2年时间。而在中国大陆却出现了供体等受体的反向配型的反常现象。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众多医疗单位能在短期内1至2周之内给患者提供合适的供体，并手术实施成功。如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6年4月初的网站上说，等待肝的平均时间为2个星期。在位于上海的解放军第二中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在网站上说，等待肝的平均时间为1个星期。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供体等受体的例子，就是2006年5月17日中共国家贸易部主办的华夏时报以48小时两次换肾22万换来财命两空为题报道的一个案例。北京海淀医院移植科的主刀大夫韩秋武在48小时内完成了3台肾移植手术，其中一个患者在发生意外的超级排斥反应导致第一次手术失败以后，韩秋武呢立即找到了新的肾源，于次日给患者进行了第二次移植手术。这些情况揭示了中国大陆有一个巨大的活供体器官库的存在。
面对这个数量庞大的器官供体来源，中共从来都没有给国际社会一个合理的解释。针对中共所谓的器官来自亲属捐献、脑死亡者或死刑犯的自愿捐献，汪志远先生同样表示了质疑。
在中国，亲属活体捐献只有 0.5%， 脑死亡供体呢，据记载只有9例。每年的死刑执行数量，根据大赦国际的记录，在1995年和1999年之间，被处决的囚犯的平均数量是每年1680，在2000年和2005年之间是平均每年1616人，整体平均数字在迫害法轮功的前后是相同的。这样一来，如此大量的器官移植，供体不是来自于死刑犯，不是来自于亲友捐献，不是来自脑死亡民众的捐献，也不是来自个体隐户的买卖，那么中共就有义务向国际社会交代如此庞大数量的器官以及储备供体群来源于何处。
2006年3月，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黑幕首次曝光，最先站出来的是一位化名为彼得的记者，他曾对苏家屯监狱秘密调查，多方取证，得知那里是一个关押了6000多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供体库。一周后，一个曾参与摘取法轮功学员眼角膜器官的苏家屯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主刀医生的太太安妮揭露说，她丈夫在2003年10月的前两年中，亲手摘取了约2000人的眼角膜。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内脏器官随后被其他外科医生活体摘取，然后被焚尸灭迹。这个运作从2001年开始，2002年达到高峰。两周后，一位自称沈阳军区后勤部的老军医透露，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分。他并表示，据所掌握的资料显示，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黑龙江和辽宁，其中吉林的法轮功关押地代号是 672S， 关押人数超过12万。他说，这些人全部成为大陆各大医院器官移植手术的活体供体。2009年12月，一名在辽宁公安系统工作的武警更是披露了他亲眼所见的一位法轮功女学员在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被活体摘除器官的全过程。
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拉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那个女人就嗷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我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呢，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
当被问到他为什么会站出来说出真相时，这位武警回答说， 法轮功学员的那种崇高的精神境界震撼了他，唤起了他被封存的良知和勇气。他说，那些法轮功学员只要同意两件事，第一，保证以后不再练，第二，骂一句法轮功，只要完成这两件事就可以放了他，否则就判他10年甚至无期。但是无论你怎么打，他们都不会做这两件事。用东北话说，很刚，就是非常非常的坚强，为了信念，为了信仰，可以放弃一切，很值得人敬佩。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黑幕揭开后，一些海外机构很快着手调查，以病人家属的身份向中国各地器官移植医院致电咨询，了解能否搞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陆续公布的大量调查电话录音和其他形式的证据，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实存在。2006年4月28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拨通了北京清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玉泉医院肾移植中心的电话，找到了中心主任李红辉进行咨询，之后又联系到空军医院许亚红主任，获得了直接的线索。以下是希望之声节目的片段。
记者4月28日联系北京肾移植的主刀医生，他说供体来自于法轮功是前几年的事，而当记者问是否可以提供法轮功的肾源时，他回答可以。
有没有那个年轻然后健康的，那最好是练法轮功的。
这个可以考虑。
哎，
行吧行吧，到时候我跟他说一下。
在空军医院具有22年资历的徐主任说，医院自80年代中末期就引进肾移植的技术，他本人主刀的就有500多例，这2-3年平均每年100多例。
我主刀的手术应该是在500例左右，现在每年都是在100例左右，最近这个2-3年是这样。
徐主任说，5月中旬以后还有一批肾源，有自愿捐赠者可以提供年轻健康练法轮功的器官。
5月份供体来源挺多的，是不是？
应该是这样，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做嘛，在5月20号左右，应该就5月底之前吧，基本上没什么大的问题。我们随时有脑手，或者是还有一些其他来源，但是这个呢，我想，这个话题应该等到我们见了面以后，你再谈这个事。年轻的有，
年轻的
啊，肯定有嘛。供者是这样的，他是有志愿者。
年后他强调要年轻健康，然后最好是念法轮功的，有没有这种机会？
有这种机会。
活摘器官事件曝光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组成了独立调查组，广泛深入调查取证，于2006年7月6日向国际社会公布了长达68页的调查报告，以18项证据确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在中国大陆长期普遍存在，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报告经过第三版修订，于2009年10月出版成书，名为《血腥的器官摘取》。两位作者因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在全世界范围揭发和制止中共毫无人性的暴行所做的不懈努力，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听众朋友，健康诚可贵，良知价更高。手术台本是救死扶伤的高尚场所，绝不应该成为刽子手残杀无辜的操刀台。我们相信，越来越多的正义人士将站出来反对并制止这场罪恶，这不仅是为了法轮功学员，也是为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